스티브 토마.
아, 아니,
네, 我也要重新了，我来了。哎，调高一点，好的。调高，害怕我把态度给弄不对。调高可以。那么我们还是先有点祷告吧，好吧？我要你做祷告吧。
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召集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到这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带着对你的追求，带着从你而来的喜乐。我们要在彼此的交通当中，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多得更多从你而来的恩典，让我们更多得从你而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奔走。 就时常的有你在我们的旁边的时候，我们愿意把生活中的许多的难处，都借着祷告，要仰望在你的手里。为了请你带领我们今天这个聚会，从开始到末了，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都仰望在你自己的恩手当中。求你来成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这我们先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圣经的问题也好，信仰的问题也好，如果有就可以不客气可以提出来。好，好，问。
要是那马槽那边。
啊。哦，好好。他说，那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看，Paul找到没有？Paul能够认吗？认中文字可以吗？这两本圣经。
那么我们请切地读吧，请切地读哈。第一节到第七节。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哈。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士，听有天下人都报名，约瑟居民也说出一样的，听的时候，都一块心报名上车时，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车。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勒。 拿撒勒城上的派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波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通知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课。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又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好，后面一句话是怎么讲？客店里没有地方了，好不好？ 那么就是啊，这个就是客店里没有地方，所以主耶稣玛利亚刚刚也讲他要生孩子了，那他哪里生呢？也不能在马路上生吧。好了，那就是马槽啊，他就生在那个地方啊。这是圣经里给我们解答的，就是客店里没有地方了、啊、本来他是不是说没有钱，不是说他没有钱，他可以住客店好不好啊，但是呢客店没有地方了，他只有在那个地方啊。这里这是第一个我们知道主耶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读一点旧约的圣经啊，请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我们也从第一节开始读，先读到第三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还是请千里读哈。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无论哪，像根出于干地。他无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如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曾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好，这一节三节圣经就是说到耶稣他的降生成为人，没有什么家庭美容。我们看看啊，我们一个人，我们这个人生在地上，人家都会去讲你这个人长得很好，对不对？这个才子佳人，对不对？都是这些话来形容一个人。但是耶稣不是的，他来就是目的就是要来受苦，来经忧患，来受痛苦，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家心美容。那么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当时他只有39岁，但是人家看他的时候已经有50多岁了啊，所以说是饱经忧患。什么缘故呢？那就是第四节，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的第四节，读到第六节好不好？四节读到第六节，还是请你读。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好了，那么主耶稣他在地上是为我们的忧患背负，我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他没有家庭美容。刚刚我们说前面就是我也不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人藐视，也多受痛苦，伤心忧患，为了什么缘故？那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啊。这是耶稣，所以耶稣到地上来不像我们，他不是来享福的。所以现在一个家庭里如果是一个独子，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好不好？啊，如果从小父母一定就会非常喜爱他，或者娇生惯养， 但是主耶稣没有这个情况，他从小他就是来成为一个赎罪祭。所以你看第十节啊，就是这一章内的十节，就啊第十节就读这一节好了，好吧，亲切地读哈。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所以你看，耶和华去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为什么？他是一个赎罪祭，他就是来担当我们的罪，他是一个赎罪祭。所以一个赎罪祭就不能让他来享受了，好不好？他是来担当别人的罪，就不是在让他享受，他没有享受。啊，这是旧约的五十三章以赛亚书。另外，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读到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读到第八节，好，慢慢找，慢慢找。腓立比书，然后呢？第二章五到八节。等等吧，二十，五到八千，好，好，那还是挺确定，还没找到，多少页？
175，
175页，
175，
那还在后面，
小本的，
哎，对，175页，好，好，请坐。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其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这一段就是说到主耶稣，刚刚五十三章以赛亚书是说神要他受痛苦，这里说他自己愿意受痛苦，你看到没有？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圣心，他这里说到他本有，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他愿意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其实在十字架上，就是自己愿意谦卑哦，不容易的哈。我们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谦卑，把我要抬高一点，好不好？看重我自己，都希望这样哈。你们念书的在班上，如果班上你是第一名，那是不得了了，好不好？哈，好。但是他不是的，他就存心顺服，愿意卑微他自己啊，所以这就给我们耶稣他的心和我们的心就不同了，好不好？给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同啊，他来了就是来救我们啊，这是他救赎我们啊，他成为一个赎罪祭，因为我们有罪，他就来救我们，所以他就谦卑顺服。那么他就生在马槽，如果耶稣一降下来，刚刚生在皇宫啊，那就不错，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皇宫啊，大家都高举他了，对不对？不，他生在马槽，就是别人都看不起的地方，别人看不起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啊，所以这就是神就安排了，那一天他出生的时候，酒店里就没有地方给他坐了，好不好？只有到哪里？只有马槽，好吧，只有马槽。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你会遇见一个不顺的环境， 不顺利的环境，好像高楼大厦你住不进去，你就住在一个平常的房子里头，你怎么感觉好不好？你愿不愿意像主耶稣一样的诚心顺服啊？就觉得说这是神给我安排的，我就要顺服啊。所以顺服神的安排，马槽是神给他安排的。但是你看那个路加福音啊，他生在马槽的时候，谁去拜望他？牧羊人啊，没有三个博士哈，不是三个博士，是牧羊人。这个我们再看看哈，路加福音啊，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啊，读到二十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八节读到二十节，知道吧？啊，我们还是请切的读哈。
在伯利恒之野地，有一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探视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
好，请问你们注意一下十六节，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所以主耶稣是当天晚上出生吧，是叫婴孩吧。好，那么现在就请你再读读马太福音。请我们读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啊，我们要读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读到十二节。好，还请前面。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人，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羊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 仔细寻访那个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的前头，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不顾搬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把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这个时候，主耶稣不是婴孩，叫什么？小孩子。所以，马太福音第二章不是圣诞夜，三个博士，原文没有三个博士，原文就是有几个博士，不是三个，那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就是解释的人说是三个博士。你看现在演话剧都是三个博士，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三个礼物啊，黄金、乳香、墨药啊，就是一个人先一样，就正好就规定三个博士。现在演话剧就是这么演，实际上不是的。而且就说主耶稣是婴孩，实际上主耶稣已经是小孩子，看来那个时候至少有两岁以上啊。那么这个东方的博士要从东方走到耶路撒冷，那是相当远的一个路程了，不是现在开汽车坐飞机啊。那怎么着了，主耶稣已经是小孩子了，好吧？好，所以就要把这个弄清楚。那所以路加福音那里是说到当天晚上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牧羊人去，那么这个博士那就是可能主耶稣差不多是有两岁左右了，他们再去到哪里去。好，请讲。
这个地方就是这一章的那个第四节，那个文士是不是指的是学者？
文士呢，他是这样，在希腊这个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有一批人是专门抄写圣经的，他们就叫做文士。他们专门抄写圣经。
那三个宝贝的话，乳香和墨药是不是就是些赫尔就是中药药材？
哦，对，这个乳香、墨药这两个应该是中东那个地方的，不是我们中国的药材。中东地方他们就产这个东西。
那可能就比较有价值了，是吧？
这里头都有意思的。乳香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有白色的带香味的意思，这个乳香呢它的气可以往上升，所以在旧约的利未记里面，在献祭的里面要放上乳香，在素祭里面要乳香，意思乳香就是我献了乳香，乳香有个香味，就是白颜色的洁白的，它的味道就能上升到神面前去啊，就是加上乳香，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烧那个香啊？
那个还不同，还不是那个，还不是那种香，那是配的香料。这个乳香呢，就是直接生产出来的哦。墨药呢，也是直接生产出来的。墨药呢，这个意思，在当时的犹太人，就是人死了以后就要用麦药来熏他。所以墨药是代表死的意思，而乳香是代表上升给神的意思，黄金呢是代表神的性情，黄金是代表神的性情，
代表神什么性情？
神因为圣经里讲到黄金是不会改变的，好不好？什么金属都会上锈生锈，黄金不会生锈的，好不好？所以黄金不会改变的啊，那个就是说到荣耀方面，神的荣耀，神的不变，所以说的是神的性情。圣经里就是用黄金来形容它，好不好？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可以看行不行？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交通的。嗯，是好笑。哈哈哈。好，你讲你的。好
，OK， 我谂下先。
哦，他想一想。
我想知道怎么可以控制自己的心。
他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来控制自己的心，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愿意的自己能够克服克制我自己。我要说圣经里讲人都有罪，我现在要肯定这个问题，人有罪，你承不承认这一件事情？
对，
人都有罪。那么我们读一书圣经，先读一书圣经好不好？先读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28节。读到32节，罗马书第一章多少页？用那个小的。
133。
页码是没有的，是在132后面。
好了，好，我们还是请千里读好不好？我们从28节。读到32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洁癖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惭愧又是惭悔的，背后说人的，悔恨神的，伪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审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这里面就是说到人的罪，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心理的罪，比方说贪心，他这就说贪婪、诡诈、狂傲，就是骄傲、自夸。好，那么我从这里来看，骄傲是心里的骄傲，一个骄傲的人就会自夸自己，对不对？哎，就巴不得人家知道，你看这个好事就是我做的。那么贪婪就是贪心，你有贪心就会有贪污，那就是行为了。所以这里就是有两个，比方你有嫉妒、有诡诈，都是心里的东西，谁都不知道你有没有诡诈，你有没有贪心，你有没有骄傲，都是里面的罪。但是我们知道，人自己知道有很多，我想克服克制我自己，我能不能够不骄傲，我能不能够不贪心，我能不能够不嫉妒。一个是我愿意不嫉妒，愿意不骄傲，愿意不贪心，就我愿意。另外一个就是我能不能够控制我自己。好，这是两回事情。那么有的人是不愿意控制自己，那你看我们现在中国大陆这个习近平上来了，那就抓了很多人，打老虎也要打，苍蝇也要打，对不对？那么这我就知道，你看郑姊妹这次回贵阳去，贵阳那些副书记啊这些抓到关在监狱里，他们原来认识，现在去看他，要给他传福音啊，带了一些这个录音带进去啊，录音机进去给他啊。他原来做官的时候他不会信的，不会信，现在呢他要信了。为什么？他已经 知道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罪已经犯了。那么我们人能不能够控制自己？好，那么我们再读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读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读到二十节，啊，这是第七章，这是第七节，要十八节，读到二十节。好，找到吧？啊，找到，我们还是请千里读好不好？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罪做的。
好，你看这里说了一个，他说我也知道，在我这个肉身里头，没有良善。那就是说，我知道我有骄傲，我知道我有嫉妒，我知道我有诡诈，我也知道我有贪心，但是我怎么能够克制它呢？所以下面就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什么叫立志为善由得我？我想做好，但是最好做不好。那意思，我人不能控制自己，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就说得很清楚。所以他说后面有一句话，如果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是什么做的？我里头这罪做的。所以每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里头都有一个罪，这个或者把它叫做罪性，就是自天生就有了，每一个从小孩子，所以一个小孩子，抱到还几个月，啊，他就会，他的罪性就会表现出来，啊，就会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有孩子的人就知道，好不好？比方说那个小孩子很小，抱到手里，他喜欢吃糖，你拿了几个糖再给他。给他客人拿糖给他吃，他就去抓，妈妈就说只拿一个拿一个，他就不是轻拿一个，一下就抓一把，好不好？哎，那么有好多时候他在家里很多的表现，那就是说他里面你看了有罪行。我们中国有两个儒学家，一个叫做孟子，孟子是讲人性本善，还有一个叫荀子，是叫人性本恶。两个人都只看了一面。实际上圣经里讲，我们人里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善的一面是什么？我想做好，这是善的一面。我得罪了人，说了谎话，我总是觉得不对。别人的东西掉在地上了，我捡起来，皮包别人丢了，我捡起来，把他的钱让他自己用了，我总是觉得不对。好，这个是你善良的一面，另外有犯罪的一面，这是每个人都有。但是你控制不了，我自己犯罪，想不发脾气，一来就发了；想不说谎话，一下就说了。想不贪心，一下就贪污了，啊，像这种情况就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所以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生命，从父母来的生命，都是有罪性的，每个人都有。那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犯罪？可以不犯罪。啊，这个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小子们写信给你们，就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一个基督徒，他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可以不犯罪？那是因为他信了耶稣以后，神的生命进来了，他另外得到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不是从父母来的，是神给他另外一个生命，同时这个生命就在他的里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能够帮助他来不犯罪，是这样开始的。所以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律，就是生命灵的律。好，那你就请你读第八章，刚刚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请读。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自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好，就是在一个基督徒里面他有两个律，一个律就是罪和死的律，就是要使我犯罪，我里头有个罪性，罪和死的律。另外一个律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给你的，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徒里有两个律啊，这是指的基督徒来讲。那么基督徒就是靠着生命圣灵的律来管理我 control 我，不是我自己。所以生命圣灵的律一管理你，这个人就能改变。要靠我自己来可能控制不了啊，这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一个真理的原则，就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讲到佛教徒，他有没有信耶稣，他也可不愿意做好事，佛教徒也做很多好事啊，对不对？那么他的好事的源头从哪里来，他有没有生命圣灵的律，他没有的。佛教徒或者其他的宗教徒或者中国的善人，比方说孔子孟子这些好人，他为什么会有比一般的人表现得好，那就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好吧？有良心，这个良心是每一个人不管你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有良心，这个良心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良心，良心就是他的道德的标准。良心的标准在圣经上来讲就是是非之心，知道什么叫做这件事情是或者非，或者说善恶对错，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比方说欺骗人了，那一定是错的；不孝敬父母了，一定是错的，对不对？好，这个标准在哪里？在良心，每个人都有。好，你在工作单位，你工作，在工作单位上，你自己，是不是准时上班？交给你的任务你有没有完成？好，这个就是你的良心会判断你。你在学校做学生，老师给你每天的功课你有没有做完，对不对？你考试的时候这个题做不来，你会不会东张西望，好不好？好了，这就是良心的问题了。所以良心这个标准和圣灵生命的律的标准是不同的，这是两个，一个是从神来的，一个人生来就有。所以我们讲圣经里讲人有善恶，有善，每个人里面也有善的一面，那就是良心，有恶的一面，它里头还有一个罪性。好，但是人常常不能够顺着良心去做，而是昧着良心去做，好不好？人不是顺着良心去做，而是昧着良心去做，人都是这样做。一昧良心那就犯罪了，犯法了，一昧良心就犯法。那我还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那是一九可能五三年， 1953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三年级吧。我们的书记，因为我是基督徒，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对我很反感，很反感。为什么是反感呢？因为基督徒第一个，你不会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不对？所以他们来，同学来感动我，喊我去，我是不去的。好了，因为这个缘故呢，我还要吃饭，还要祷告，我还要谢饭。我的宿舍里头，我的桌子上还摆圣经，所以这个我们的书记都知道这些情况。但是那个书记就给我谈话了，他说，如果你把你的信仰放弃了，他说我们共产党每一个学生那个时候要花大概1000多块钱吧，人民币，那个时候培养一个学生，他说你这种培养出来是废物的废物。他说我就你自己考虑考虑，如果你在班上表一个态，就是我从现在放出信仰，我不信耶稣了。好了，到时候我们你毕业以后，我们就送你到美国去留学。不是美国，我说错了，苏联，那个时候到苏联留学。那我中学的同学到苏联留学，同学很多啊，彭佩云啊，周光召啊，科学院长啊，都是中学同学们，都到美国，都到苏联留学了，好不好？回来都当大官了。可是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能昧着良心啊！我信了耶稣很多年了，从小就信，耶稣听我的祷告，我也知道我是靠耶稣，我里面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力量，我不能说假话，不能做，所以我就拒绝了他，拒绝了他以后，他就告诉我，他说那后果你就自己负。好，那么后果的负呢，就是当然我还不知道最后怎么负，那么最后就是我还差3个月毕业，正好来了一个运动，叫做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就把我划成反革命，好，然后就把我递过了。那么这一个的话，在当时我处在这种环境里头，我们有不是也有不跟我情况差不多的同学，就真正放弃信仰，放弃信仰，最后倒没有苏联留学，也都没有去，而且好几个都是跳楼自杀，还有跳河自杀的都有。为什么缘故呢？他们就对他们很怀疑他们，原来他们是基督徒，所以。到一个运动来的时候，他们虽然把肃反运动过了，以后又有一个运动来，那么清理他们的时候，就认为他信耶稣一定跟美帝国主义有关系，那你是不是美帝的间谍？好不好？当然他们没有怀疑到我的身上来，因为我已经抓到公安局去了，公安局就把我的历史调查得一清二楚。想到我跟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我就是信耶稣，好不好？啊，那个时候调查他们在学校里就是开大会啊，斗啊，就这样，他就想不通，啊，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还做过班长呢，啊，最后我见他一次面，我就劝他，我说你还是要信耶稣，啊，我劝他，最后他是跳河自杀，这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人都有良心啊，所以不能昧着良心，基督徒是绝对不能昧着良心啊。基督徒除了有良心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生命圣灵的律，信耶稣以后一定有这个律，这个律就给你力量，你碰见任何一个困难的时候，你不会害怕那个困难啊，神会把你带过去，好吧？ 很漂亮。
我想 Jim 可能是第二次来这里吧。
啊，对。
上一次是包饺子那一次过来的。
对，上一周。
对，我注意到你有一个心愿是愿意想要受洗。
对。
你能不能跟大家说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受洗？
我想，因为我虽然因为我觉知是两年前的事。
嗯。
但是后来一直有一些就学习啊或者其他原因一直都没有就最进一步就接受最后的受洗那个仪式，就是因为很多事是觉得就是如果你这一步没做到的话，好像是你好像离神还是挺远的，就觉得好像就是虽然每天都虽然我有时候有困难或者有什么事情还是祷告，但是发现有时候是真的听不到神的，听不到我的祷告，可能就是因为我还没受浸这个缘故。所以说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如果脱离神的日子是黑暗的，我是这样，所以我还是顺从我心中那个灵，就是已经因为我已经觉知了，所以说我还是愿意接受耶稣做我心灵的主，所以接受那个受洗的仪式。
高妈妈。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不行，不到时间，还没学好，所以是受不了。那你现在想不想受洗？我心里答应。
谈到受浸的问题，我们家一个亲戚有这样的看法，他说，我当然这看法肯定是有问题，就请您的经文来解释一下。他说，如果我受浸了以后我又犯罪又犯错了，那我受浸之后就再也没有饶恕的可能。所以他就是觉得我要憋着，我要憋到我死之前那一天我再上去。他真是这样说的。针对这样的看法，我们应该怎么样利用圣经来跟他进行劝导？
这个首先一个要弄清楚，就是什么我们这个信耶稣啊和主耶稣建立了一个什么关系，这个是很重要。耶稣你现在也看不见他啊，不像我们的同学朋友家里的人天天能够见面，就是见不了面我也可以通电话。那么你和耶稣中间有一个什么关系？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神，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死了三天复活，现在在哪里？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天上。那你和耶稣怎么去沟通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说现在耶稣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不错。但是圣经里不只是这样讲啊，那个你看圣经里啊，我们又可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那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先读28章，16节，读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啊，就是最后了。好，我们还是请千里读好吧。
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看这是最后一句话，我就常与你们怎么样同在直到世界的怎么样末了，意思说他不是只在天上，他还可以与我们同在啊，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信仰和我们应该有的经历，不只是相信这句话，而且是有一个经历 experience， 就是主的同在啊，主的同在。那么主的同在不是眼睛看见的同在，主的同在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在灵里面的同在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啊是有灵魂体的，主的同在是在灵里面的同在啊。这个又要读一书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气候，你看到没有？气候第四章22节，这是最后一节，第四章最后一节。这是提前吗？最后，提前，提后，他的前，好，那我请，还是请千里读吧。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好，我们基督徒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是与你的灵同在啊，我们灵里面的感觉，而不是说我的眼睛看见，不是，是在灵里面同在，那就是比较深的，在我们那个基督徒里头。
那像刚才他这个问题的话，他那个人他要，他就是因为他管不到自己的后大人的罪嘛，那我就干脆憋到最后要死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是口里称相信你，心里相信，然后我受洗，然后我还没有在犯罪的过程中死了，
到天了。那我们就是说了，一个人犯罪的问题，啊，是不是受了洗以后就不犯罪？他是说受了洗还会犯罪。他就讲我受了洗了就最好就不犯罪了，对不对啊？我就见主的面了，对不对啊？这个是错的，这个说法是错的。所以受浸和犯罪是两回事情，基督徒的受浸和犯罪是两回事情。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我刚刚讲了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不犯罪呢，就是有个生命圣灵的律在你的里面。那么现在我们就更进一步就说到了主耶稣在哪里，实际上主耶稣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里面。基督徒你要听主的话，现在就可以听，不是说受了浸以后又借着受浸我就不犯罪就对了，不是，这是两回事情。主今天就在我的灵里面，那么主就会在灵里面来带领我，就让我知道哪些事我是不应该的，哪些是应该的，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有主的同在，那就我们就每一个基督徒也和主耶稣建立一个关系。你知不知道主现在与你同在？你有没有去依靠他？你有没有跟他建立这一个关系？这是很重要。当然我们和主耶稣建立这个关系，我们知道他的同在，一个 我们是借助祷告，那不错的。但是有的时候祷告也不听，是不是我受了浸以后我的祷告神就听了，主耶稣就听了，那个不一定的。好，好，第二个读圣经啊，圣经上常常有很多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来认识主耶稣，这也是对的。还有聚会啊，聚会我们也可以在聚会里面，因为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主耶稣就讲了，在地上无论在哪里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还在他们中间啊，这是可以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可以经过的。所以我们因为主，我们的经历就可以知道主耶稣是住在我的灵里面，所以因为他住在我的灵里面，所以我祷告也好，我读圣经也好，我聚会也好，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同在。不聚会，不祷告，不读圣经，不是说不读啊，我在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没有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有主耶稣同在？在基督徒来讲，如果你生命长进了，完全你知道，好，他与你同在，随时随地都与你同在。好，那么这个随时随地同在了，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基督徒的经历。好，好，所以因此呢，受浸和主的同在不是一件事情，你是不受浸，所以照样与你同在。你受浸以后，主也同在。那么受浸是做什么？现在就要把它弄清楚。受浸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好。那么受浸的真理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啊，新约的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要读到先读到第五节吧，一节读到第五节，罗马书第六章一节到第五节，好吧，我们请切里读哈。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啊，你看这里最后一句就说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形状上啊，左眼哈，后面一个也要在复活的什么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是代表什么意思？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死了吗？主耶稣经过三天他又复活了吗？那我受洗的意思，受洗这个字原文不叫洗，原文是叫做浸啊，就把它浸到水里去啊，英文是 immerse， 浸到里面去啊。 baptism 也是浸去，不是洗。那浸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把我这个人埋葬了啊，把我就放到水里面去埋葬，然后就是水里上来埋葬，就代表我死了才埋葬，对不对？所以就是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然后从水里面上来，就是同复活了，是形状，好不好？为什么要有这个形状呢？这里就讲了，就是代表我这个人从今天起死了， 和主耶稣一同死了，一同埋葬了，一同复活了。那么做这个的目的就是让我知道我死了，有许多的罪我就不应该再犯了，因为我死了嘛。好，我在这里就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还是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大概60岁他才信耶稣。在60岁以前他做什么呢？在一个餐厅里面打工开始，最后做到经理了。但是他们那个餐厅有个规定，每天晚上12点钟一收了收场以后，大家就打麻将，餐厅打麻将，谁赢了谁就请宵夜啊。在那个餐厅里头，他这么多年你看他就做到经理了，他就这个就是过这样的生活。后来他信耶稣了，信耶稣的时候晚上有聚会嘛，有聚会的话他就不能去打麻将，怎么办呢？他就很感动，他就说了，哎呀，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看到有的麻将我不能打了。他就给大家讲了，他说那么今后呢我就不打麻将了，但是不打麻将呢我是最后请你们吃一餐，没有打麻将我也没有赢，请你们吃宵夜，今天晚上我请，请了以后我就不来了，因为我晚上有聚会，所以麻将我就不打了。你看他是这种情况不打麻将，因为要聚会。你是不犯罪吧？他为了要聚会。那么还有一个基督徒，他是受浸了，受浸的时候啊就给他讲了，你受浸以前你要向主耶稣认罪，你受浸了，你这个眼睛，你原来这个眼睛是看很多不好的东西，你都在那里看，所以在受浸的时候你要把你这个眼睛奉献给神，神啊，我现在受浸了，我过去我的眼睛是乱看，那么现在呢我的眼睛啊受浸以后很多东西我不能看了，我的耳朵过去听四大天王天天听，那么现在啊我受浸了以后我耳朵不听这个了，我的嘴巴原来是骂人的发脾气的说脏话的，那么我现在受浸了我就埋葬了，埋葬就是死啊，我的眼睛也死了，嘴巴也死了，耳朵也死了，我的手也死了，我打麻将的手也把它埋葬了啊，我的脚也把它埋葬了。所以呢他就去受浸就埋葬了，在受浸以前他就把这一些都奉献给主了，我今后受浸了以后我的眼睛是为主而用，我的嘴巴为主而用，耳朵为主而用，手脚为主用。后来受完浸以后他又有朋友到朋友家里去，又是三缺一，要喊他打麻将了嘛，三缺一，他就跟他的朋友讲了，他说我那个打麻将的手没有带来，他说你不是有两只手吗？他说我原来打麻将那个手啊受浸的时候埋葬在水里了，已经埋葬了，现在这个手不是打麻将的手了，好吧。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话，一举一动有什么新生的样式，嘴巴也是一样，我原来骂人的那个嘴巴发气的嘴巴已经埋葬在水里面了，好吧，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受浸的意思就是代表与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复活以后就有个新生的样式，我就这些事情不做了，好不好？奉献给主了。好，这就是圣经里头讲的受浸的意义。但是一个人受浸以后啊，是不是天天都是守住了，我什么都不做啊，完全听主的话了？还不完全，更重要的是你里面就是主耶稣在你的灵里面来管理你，圣灵在一切事情上要提醒我们啊。所以约翰福音14-26节讲，圣灵就是主耶稣在我的里面会提醒我，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圣灵会提醒我这件事情不该做，那件事情也不该做，就提醒你。有的时候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们的经历，我的经历里面我就要拼命打一个电话，非把它打通不可，就是怎么都打不通。后来事后了，过了以后我甚至知道神就是不让我打通这个电话，神有另外的安排。所以基督徒神每一天神都会在很多的事情上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比方说使我不要贪心啊，这个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看现在啊，我最近不是搬家吗，我住的那个房子把它卖掉了，对不对啊，这天把房子卖掉以后啊，那么这个经济啊，两边都有经济啊，那么这个经济就给我讲以后啊他可以少收我多少多少钱，当然我们就希望你最好少收，越少收越好，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要按照政策来办，对不对，你不能说希望人家就少多少钱，好不好，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就不要去想去多赚别人的钱，这就是不好的，基督徒不好，我们不看重在马门的上面，钱财不看得很重，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是我们是靠神来养活我们啊，这个基督徒有这个原则，神来养活我们。
有问题
啊，
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本身在金融那块做的话，他们是难道是不想赚多一点钱还是什么
啊，那么做金融，这个基督徒去做金融这一件事情，就是必须他自己要清楚是不是神要他去做，好吧，做金融神要不要他去做，如果是神要他去做，他就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祷告。我就举个例来讲，我香港有朋友很多年前到大陆去投资，而且是基督徒，他们去投资的时候在大陆就有一个规矩，一定要请有关系，我做这个生意为了要赚钱要疏通很多关系，对不对，这个领导或者那个什么，把这些关系要疏通，怎么办，请他吃饭啊，到卡拉 OK 甚至要做很多事情，为了要赚钱，好不好，那么这些事情该不该做，好，结果这个基督徒他就在左边就祷告了，原来一去大陆一碰见就是说今天请很多大家吃饭喝酒差也很多啊，把别人都请了客请好了，那么你就给我机会，本来这个项目不给我的现在就给我了，我再送点钱给你，好不好，基督徒可不可以走这个路，这个要好细心考虑。结果这个弟兄他就觉得越做越不平安，他就这么讲了，他就给这些人讲，他说我来啊，就是想在这里做一个生意，你们觉得能够做就做，我们就做，如果要我天天的陪着你们喝酒卡拉 OK 这些东西，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陪，好，他就把这个关系断了，好了，这个关系断了以后啊，路就不通了，好不好，路就不通了，可能有的时候生意做不成了啊，做不成怎么办，那就说这是一个靠主了，好不好，所以我就说是不是神要他去做，好不好，在哪里做，他把它弄清楚。
将军，我有两个问题。
好
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这正好是这个，在这里正好是中国年。那是不是在圣经上是个叫东方习俗吧？就是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怎么样能够不受这个东方习俗？东方习俗到底好和不好？不受它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在饮食方面，我好像记得以前圣经上看过一段，现在也忘了， 就是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是不能喝这个，喝这个喝这个啊，喝酒是吧？或者喝红酒，还有在饮食上这个肉食，这个哪些不能吃啊？那我想，既然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怎么做得更符合神的要求呢？都有这两个问题。
啊，不好意思，我太累了，
好好
先回去。
好，
对，
可以
啊。
我也是他那个晚上有工作，
完成工作，好好，
对，谢谢。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过年，
对，
过节，好，那我们请读一书圣经吧，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七八九十。第四章
啊，
第十节，好，那请切里读吧。
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
十一节。
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哈哈，基督徒一般我们不守日子。不守这个节日啊，比方中国人有中国人节日，比方端午节，
对，
中秋节，
对，
过年，
对，
好，我们有这个啊，还有生日，
对，
好吧，我们都很注重过这个但是呢，在圣经上给我们看这些节日我们都不守的，都不守，好吧，但是为了别人的缘故啊，比方说在家庭里面过年大家要团聚一下吃一个年饭啊，那么家里呢父母可能还没有信耶稣，好不好，好，为了这个缘故呢，好，那么我们就为了父母在他面前有一个见证，代表我孝顺他，我陪他吃一个年饭，或者给他买一点东西，好不好，或者过生日，他要过生日，好不好啊，弟兄姊妹都去，他儿女都为他过生日啊，因为他没有信耶稣啊，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的，我自己我就不过了，就是过年我基本上都忘记了哪一天是大年初一啊，这些都忘记了，我的生日我也忘记了，我知道我的生日，但是我也不过生日啊，我们不守这个日子的，好不好，
生肖星座也不在乎这些
啊，我觉得不受这些影响，这些影响不受。哎，但是为了别人，为了父母，为了别人，啊，他还没有信主的人，他还没有看见这一个，好，我们可以，好，这是为了他。喝酒啊，喝酒的话呢，在圣经里没有说绝对不能喝酒。但是圣经里是讲不可以醉酒啊，那么提摩太后书里面就讲了，就说提摩太他的胃不好，可以稍微用点酒是可以的啊，就是说你胃不好嘛啊，可以，所以我们不敬酒，但是最好不要醉酒，就是你喝得烂醉的，每一天就一定要喝醉的，熏酒这个不好的，好不好，有的时候有的医生还劝大家吃一点红酒啊这些，那你自己要考虑了，好不好，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如果肝脏不好最好不要喝酒，因为酒在肝脏里面解毒啊，对肝脏的有损害的，当然对全身的血管红酒有好处啊，我是什么酒都不喝的啊，老早我都不喝，
还有那个第二对饮食，就是从那个创世纪的时候，这个神从那个造了这个万物，让人管这个孩子的鱼，管这个动物，但没有说人可以吃动物。 是有坚果的这个蔬菜，还有坚果的这个果子可以吃。他现在人都有吃肉，尤其现在那个小孩子看食物量很大，还这个在饮食上，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在饮食上？
那么这个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是吃蔬菜，
对，
是在神给他预备的，
对。
亚当犯罪以后呢，人也吃肉了，特别到挪亚方舟的时候，神允许人吃肉，神允许人吃肉。那请你读读创世纪。好，请我们读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第二节，读到第三节。创世纪第九章二节到三节。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以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
好，看到没有，就是动物可以吃，挪亚以后好不好？挪亚以前神没有规定可以吃，但是挪亚一出方舟以后，神就允许了人可以吃啊动物。
为什么要淡化洁日
啊？
为什么要淡化洁日观念？
这什么？我没
淡化节日的观念。
哦，节日哈，因为节日呢是人自己做的，好不好？好，人自己定的。那么现在人的定的节日越来越多了，好不好？好，我们都去守守不完了。好，我们只能根据圣经，圣经没有要我们守，我们就不守。哇，连耶稣的圣诞节我们都不守的，没有，圣经上没有圣诞节。现在的12月25号，你从教会历史上来讲哈，那一天不是耶稣的圣诞节，我们的这个12月25号。那一天你看，冬天12月25号是很冷啊，我到耶路撒冷去过，冬天很冷啊，没有牧羊人还在野地看守羊群，没有这回事情。那么12月25是个什么日子呢？是罗马他们相信的啊，这个他们有一个神，罗马有一个神，就是12月25号生日，过生日，就把这个日期呢就转到耶稣身上来了。啊，那个时候当时有个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他就觉得说，什么神都有生日，怎么耶稣没有生日啊？那么给他定个生日。好，他们就把太阳神的生日，罗马的太阳神就是12月25生，就把这个生日就给耶稣了。所以现在从天主教就开始，因为那个康斯坦丁那个时候是天主教啊，他是罗马皇帝啊，就把罗马太阳神的12月25就给耶稣了。所以以后呢，从天主教一直传到现在基督教，就12月25。那么我们这里就不过12月25，因为圣经没有，我们一切都是根据圣经啊。
还有这个地方
是
说，带着生肉是不是不能吃啊？
带血的，
下血
呀，带血的肉不要吃。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啊，所以他就说带血的肉不要吃，还有血液不要吃，好吧？这是跟他讲。
那这不是在旧约吗？就新约的话不是经
文。啊，对，这是在旧约的规定，啊，所以我们刚刚呢，主要是回答一个问题呢，就是肉可不可以吃？啊，肉是到挪亚方舟就可以吃了，啊，当时规定是血不能吃，动物的血不要吃，因为你知道血是来赎罪的，不是献犹太人献祭嘛，啊，那个血是不能吃的，血是献给神的，为什么？因为血是为了赦我们的罪，啊，血盖过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它是从这个观点来讲的。 那么到新约来了，主耶稣就说话了。主耶稣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就是主耶稣说他的血还可以喝。所以在新约就没有再有一个规定说不可以吃血了，啊，旧约是不规定的，新约没有这个规定。新约没有这个规定呢，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呢，他们也讨论这个问题，啊，但是呢，他们是按照旧约的规定，啊，就说不要吃血。那么今天我们也不吃血，我，但是呢，我们不禁止别人，因为血呢，旧约是规定可以不吃，但是新约没有一个文明的规定，成文的规定说不可以吃血。啊，这个但是从我自己为什么不吃血呢？就是因为有的基督徒他就有一个概念，就是圣经说不能吃血，所以他也不吃血。啊，如果他不吃血，我在他面前故意要给他看，你看我要吃血，吃给你看，就不好了，好不好？啊，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也就不吃血了，好吧？
这个我记得圣经后边是哪一是新约还是旧约，还有一块就是。这个关于我们这个吃这个动物呀，好像是这个鱼类呢，没有那个鳞的，是不能吃。还有这个动物那个爪子没有分开的，是不能吃。啊，也是旧约
。旧约，利未记十一章，这是旧约。
啊，还有那个，
它都有属灵的意义的。
没有那个反刍的，人都那反刍的，
对
不能吃。
对。啊，他这个都有属灵的意义。
是旧约还是新约？
旧约。你来读吧，利未记，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或者多读一点水里面的也可以读了，就读到十二节，一节到十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脚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脚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脚不分蹄，就是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脚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脚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脚，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人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恨可憎。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他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好，他这个里呢就说得好，比方说倒脚和蹄分两半，对不对？他这个意思，这个是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什么叫做倒脚？倒脚呢，我们从生物学上来讲，就是它有好几个胃，很多东西它吃的时候是囫囵吞枣，拿着什么东西又赶快抢来吃了，动物。但是有些东西它吃了进去以后啊，它不能吸收的，比方吃了一些金属的东西，啊，有些有刺的东西，有些不干净的，所以吃了以后啊，它就要分辨一下，它就要把有的东西要吐出来，反刍嘛，啊。就吐出来，啊，然后再吃，所以他就反复，所以这个就叫反胃了，哎，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吸收的时候把不好的东西要把它吐出来啊，这个就叫属灵的洁净了。从属灵来看，这是好的一件事情。比方说我们常常什么东西都吸收进去，现在是网站上这个怎么讲我也先把都说对，那个怎么讲我也说对，好不好？你要分辨了。所以那个这个吃进去以后，那么要在胃里面反出，这个就是圣洁的过程，洁净的过程，把不好的东西怎么样吐出来，这是里面的洁净。外面的洁净就是体分两半，有体。我们知道不是你的这个狗就没有体，所以狗的久了就在地上刺也可以刺它，对不对？地上有钉啊，有什么东西它都给踩上去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体就保护了你了，对不对？保护你，保护你的话，那就使你的腿、你的脚是干净的。所以这里就说到圣洁了。利未记就讲圣洁，一个是里面的圣洁，一个是外面的圣洁。外面的圣洁，你的体是有体的，就圣洁，好不好？所以是两种的圣洁，里面的圣洁和外面的圣洁。如果里面也圣洁，外面也圣洁，以色列人就可以吃。其中有一种不圣洁，比方猪，猪有蹄啊，猪蹄啊，它是外面圣洁，但是里头不圣洁，它不反胃，它不反猪，好不好？所以圣经里头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常常拿狗和猪来比较，就说到猪和狗。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猪啊是外面洁净，它有蹄，里面不反出，所以里面不洁净，外面洁净，里面不洁净，那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外面表现得很好，衣服的他的带子也做长了，好不好？佩戴的经文也做多了，意思就是你看我好圣洁，而且走到哪里去祷告都要站在十字路口祷告，你看你们都不祷告，我现在十字路口祷告给你们看，你看我是跟神的关系多好。这就是外面做的洁净，但是里面不洁净。主耶稣说他们法利赛人是什么？假冒伪善，好不好？所以他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好不好？那么鱼也一样，鱼有灵，那是外面的保护它，好不好？如果没有灵的保护，这是不洁净了啊，所以它都有这个洁净和不洁净在里头。利未记里头是洁净的动物，以色列人就可以吃，犹太人就可以吃，所以犹太人是不吃猪的，好吧？猪肉他是不吃的，啊，狗也不能吃的，啊，因为狗里外都不洁净，好不好？都不洁净。啊，所以圣经里是把狗都比作外邦人，好不好？他是这样，啊，说里外都不洁净。
还有一个，那基督徒是不是死了以后不能丧啊？必须要埋呢？
圣经里是这样讲，从亚当犯罪以后，神就说跟亚当讲，你出于土必怎么样，归于土。好不好？就是我们基督徒埋了以后，在地里面也要腐烂吧，最后也跟土在一起了，好不好？
那这么一说，就好像说，如果说是火化的话，不是是不是灵魂就也没有？
没有，这是两回事情。灵魂去的地方，灵魂去的地方和身体去的地方不同，跟身体去的地方不同的，好不好？
因为我原来住的那个房子，那个老外他就说他老早他就给他和他老婆两个一人买，都买好那个墓地了。年轻时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就不能烧了，烧了好像以后就进不了天堂了。
这个是错，这个看法不对，不完全对。
中国现在全部要求火化，那你家
也因为没那么多地方埋啊，
对吧？你这里可以选择，你中国没法选择。
中国现在要求全部火化。
不是现在要求，是已经从五几年开始到现在全部。
没有那么多地可以去埋了，
现在只有个别农村可以，包括现在农村都不允许。
我奶奶就是埋的。
那你就是他在县城呀或者有些允许的地方，
嗯，
城市是不允许的，就是居民户口是不允许的。
小青、小石，你们两个现在是几年级？你们现在是几年级？你也是大学二年级。你们在学校的生活里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问题？
问题啊，因为我有个朋友最近打电话跟我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听我的我都烦人了。
怎么办？
我安慰，我老是安慰他，我也安慰他了呀，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说啊？我在农村，我刚好给你
肯定的，带着
啊，
带着这个。
他晚上工作，他晚上上班。
我想可能这也是很多人会常遇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友情。因为一个人，
对对对，他跟我说，朋友嘛，就是要在啊、什么伤心的时候要互相安慰啊，那个什么，需要帮忙的时候要互相帮忙的。我觉得这句话有道理，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是问题是你天天都在伤心，就让我有点郁闷。
这一方面是你怎么能够帮到这个朋友，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怎么自己还能够借着这样的事儿被神来摸着。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你愿意别人怎么对你，你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当然今天可能是他遇到难处，可能明天会我遇到难处，我不一定会因为这个人能安慰到我，但是也许我遇到难处的那一天，我希望有其他人能够安慰到我。
我的天哪！
其实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他这人的性格比较悲观嘛。
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他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嗯。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周围的这个人际关系？这个其实就体现在我们这个人自己的生命如果经历过神。当你是一个满满的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你就会在言语之中，在待人处事之中流露出一种恩慈。这种恩慈实际上是我们读一点圣经，在雅各书的第三章，你把它打开来看一看。雅各书，雅各书第三章在后面。
204。
第三章，第十七节。
200多章。第三章205。
第三章。
第三章。205开始。
第十七节。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在这里头你会看见神给我们的答案跟我们人平时自己处理问题时候能够提出来的答案不太一样。我们可能会首先想就不说我们吧，就说我自己在可能认识神以前，我会先计算一下这个人有没有利用价值，这个人值得我花多少时间去帮他，也许这个人根本我就帮不到他，也许这个人根本就是没有任何利用价值，那我就尽快把他打发掉，这是人的计算方法。但是这个方法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你看看从上头来的智慧应该怎么样？没有偏见，就是不管它有没有价值，
不是看那个人怎么样，而是看我怎么样，我有没有恩慈出来，这是我自身的问题。如果我没有恩慈出来，不说我能帮到那个人多少，而是神能不能帮助到我多少。如果我有恩赐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神赐智慧给我的时候，那我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多。
什么叫恩赐？
就是当你讲的话帮助到他，当你怜悯到他的哀伤，当你欢喜到他的喜悦，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那你周围要是一群人都很爱哭，那你天天爱哭。
哎，那这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讲的这件事情呢，就是你能去体恤别人。一个人他的温柔表现在他能体恤别人。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周围有很多人爱哭，我不可能爱哭所有的人的爱哭。那好，那今天你周围有没有两个人同时向你爱哭？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只是唯一的一个。这只是举个例子。
所以你的建议是没，
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去指导别人你应该如何生活。
他这个问题他老问我问题啊，什么你什么，哎呦我都受不了。他以前问我什么你准备几岁结婚啊，你有以后生几个小孩啊，那什么他说他有时候怎么没赶上公车问我，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想不通啊，这种问题你自己决定就好，你问我有什么用？
当然，每个人他不同的问题会体现出他的不同时间的不同的需要，情感上的、心理上的，尤其是准我说这样一句话，你们青年的。青年人在这个年龄离开父母，不说你，就比如说你这个朋友，在青年的时候离开父母，孤身在海外，有很多时候他从心理上来讲是需要有一种安全感。那也可能是他的父母没能给他带来他足够的需要的安全感。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把神介绍给他，让他来认识什么是从上面来的智慧。我想我们时间的缘故，今天就要到这里结束。当然我们可能还会有不少其他的问题，也可能有还没有讲出来的，或者也可能有原本想好了，今天又忘了带出来的问题，我们下一次聚会可以继续。借着祷告吧，借着很多的到神面前吧。我们还是 Tim 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查考你经文，却又不能牢记，不能领会。我们仍然还像那只能吃奶的人。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我。求你也借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开口，将你的话语丰富满足的倾倒给我们。求你先从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开始，来一点一点的改变。
主啊，
我们心里所求所想的，请你原谅在此的愚蠢，你都是知道的。所以请你也保守我们今天聚会结束之后，所有在这个青年组聚会和成人组聚会所有弟兄姊妹散去的脚。所以基于那些特别有需要在你面前祈求的弟兄姊妹，或者找工作的需求，或有学习的需求，或有生活上的难事，或有许多困惑，
或者还不信我，是吧？你是知道一切人性，
嗯，
我们将我们这一切愁苦烦恼都放在你脚前，请你来为我们辩护，
嗯，
请你来告诉我们人生的道理，我们又该怎么样遵从你？
嗯，
所以说感谢赞美，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宝贵的，
阿门。嗯，这个 Tim 那个 MP3 是你的。